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上礼拜的新闻几乎都围绕着美国跟俄国在走。那么我们先看美国总统川普的欧洲之行。那欧洲之行呢，那主要是在上礼拜三的时候呢，11号他到布鲁塞尔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是冷战以来在美国想和西方啊和欧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同盟。但是美国呢，那么川普上来就指责欧洲的盟国啊，你这个贡献太少，几乎是预算呢大部分，或者大部分预算都是美国在出啊。那么根据当时的协议呢，各国应该把 GDP 的 2% 作为国防预算。可到目前为止达到 2% 的才五个国家，其他的国家呢，那么大有百搭便车之嫌。所以川普就讲说，批评这些国家，你们的这个军事预算太少，占美国便宜啊。他说美国呢本来也可以走啊，我们也可以退出，但是没有退出呢，因为暂时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觉得呢，你们不只是应该出 2% 甚至 4% 的国防预算都应该要出啊。讲完川普就走了。他走了呢，他留下北约的这些盟国呢一阵错愕。可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在北约开完会之后的联合公报上面呢，并没有讲到预算要增加的，国防预算要增加的这些共识啊。本来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讲完以后，他叫很多国家呢元首啊 Twitter 啊，或者用各种通信软体跟我讲说，就谢谢我啊，因为我让其他国家愿意做更多的贡献。可是后来川普没讲哪些国家谢谢他，但是总是我们后来发现呢，联合声明上面并没有任何要增加国防预算的这个声明。换句话说呢，川普这个仗并没有赢啊，并没有明显的赢。那么本来呢，美国一些分析家指出来，美国的战后重建秩序呢，很重要的一点呢，那么就是那你必须就跨大西洋的联盟，这是个国际秩序非常重要的支柱。结果呢，川普总统上来，他自己摧毁了历届美国总统在战后所建立成一个国际秩序的一个规则。因为本来呢，就是应该你说欧洲国家对美国有依赖，美国也这样才能建立他的领导地位嘛。后来结果发现，美国好像不愿意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整个支柱呢，似乎开始有点松动。然后呢，那么川普到英国。川普的英国访问呢，那英国访问呢，当然就有些英国人讲他并不欢迎川普啊，因为川普呢，那么把这个因为英国内部呢，川普讲了很多不利他英国，批评英国首相的话。那川普的那么对于英国脱欧的立场，他是主张硬脱欧，要脱就完全脱啊。但英国首相梅伊的这个做法呢，是软脱欧。软脱欧呢，就是还在这个欧盟里面啊，就是你离开欧盟，但是你还在单一市场里面，你还接受某种欧盟的一些贸易的一些规则啊。可川普呢，你到人家英国去，结果呢，你反正称赞在10号辞职的英国外相江森，就江森主张硬脱欧，但是跟首相不合。就川普是首相的客人，结果你去称赞因为首相不和而辞职的前外相，这就有点非常不得体了。不得体了呢，当然川普第二天也跟这个首相梅伊有点道歉，他说不好意思，我讲了你很多什么样的话。可是他说我也讲了你首相很多好话呀，但是媒体并没有报道，所以这是假新闻啊。所以我们发现好像政治人物呢觉得新闻报道的不完整，或者他觉得不是他原来的想法，或者他的政策法夹弯，然后呢他都会把他报道先前的新闻呢叫做假新闻。那川普尤其是这样子啊。那么他跟首相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然后他跟女王的关系呢也呈现是诸多不敬啊。比如说女王多等了他10分钟，那么他在这个巡视御林军的时候呢，那么也没有注意到阶级，让女王围着他转啊。甚至呢他坐过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坐的椅子上照相。这张英国人讲都是非常不合时宜或不合礼数的，所以英国呢也不给川普好的脸色。所以在13号的时候呢，那么川普跟梅伊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在会谈的时候呢，伦敦有10万人走上街头，那么批评10万人走上街头，然后呢这个对川普来访表示抗议，表示不欢迎啊。那最有名的就弄成一个川普宝宝。川宝宝呢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一个宝宝，手上拿着 Twitter 啊。那么设计的人就说呢，川普这人就像非常孩子气 啊，有一层脆弱的玻璃心，但是脾气非常暴躁、自大、骄傲啊。那么玻璃心就是很经不起人家的批评，然后动不动在推特上反击，但他本身呢又是非常自大的骄傲。川普当然也很生气，可是呢他也没办法啊。可是川普呢在英国的这一阵子，其实或者在被访问到的时候谈到欧盟，他就跟他美伊首相说，你干嘛跟欧盟谈呢？你可以去告欧盟啊。那甚至呢他也想到说，他说欧盟啊，其实谈到贸易问题啊，欧盟就是也是美国的敌人啊。被敌人，那么但是他用的这个字呢跟一般看法不太一样，他说欧盟是美国的敌人，他用的是 foe 啊， foe 呢，那 foe 的这个字呢，他说这不是讲他们 bad 啊，就是不是讲那坏，而是说呢这些 foe 啊，这些敌人呢是他们是 competitor， 他是竞争者。他说你看欧盟是敌人，就好像俄罗斯敌人、中国是敌人一样啊，就在贸易上是竞争者，是敌人。那欧盟听了这样跳起来，那你怎么会把俄罗斯跟中国摆在一起呢？美国跟欧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啊。但是呢，欧盟执委会的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就讲，他说现在欧洲的欧盟的一些官员呢，那就是把欧盟把这个美国和这个川普就二分啊，川普可能不好，可是呢，欧洲跟美国的关系还是很好啊。所以说如果你说因为川普这些话呢就是说美欧关系生出裂痕的话，那这个也是假新闻啊，那就是美国跟欧洲不错，那川普是另外一回事儿。为什么这话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呢？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呢，7月16号的时候，中国大陆跟欧盟在北京召开中欧的峰会。这峰会呢，因为美国跟这个中国打贸易战，所以中国呢就很想拉着欧盟啊来共同对抗美国。所以在这贸易在中欧峰会之前呢，不管是中国外长王毅啊、副总理刘鹤啊，那么都到欧洲这个国家穿梭，希望游说啊他们在中欧贸易、中欧峰会上面呢用比较严厉的字眼来批评美国。结果呢，那么欧洲国家说 no。也就是说呢，欧洲国家觉得自由贸易非常重要，但是不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说结成同盟去批评美国，这是不太可能。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北京呢开完中欧的峰会之后，他们的发表的讲话呢就是软了很多啊，强调世界是多极的，强调的世界应该是这个自由贸易。但是呢李克强后来也接受欧洲讲法，并不特别针对哪一个第三国。也就是说你以为说中欧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的态势其实并没有出现。虽然那么欧盟啊、北约啊都跟川普这边呛声，都觉得川普很糟糕，没有那么，但是呢他们现在慢慢用的态度就是把川普跟美国做个切割。好，这是我们看到川普这一块。那另外呢就是看俄罗斯7月16号的时候呢，7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呢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那么举行了峰会。对俄国来讲这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呢那么普京呢在位这18年来呢他经历过四任美国总统，但是他一直希望有过这样的一个峰会。过去奥巴马呢就觉得这个把俄国就认为他是个区域的强权了不起。可是呢那么在跟川普见面之后呢，俄罗斯起码或者普京啊起码得到一个地位，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那对俄罗斯来讲，这是恢复固有的光荣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的被承认啊。那我们发现呢，俄罗斯当然因为打了这个就是在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啊，那当然他觉得他现在声望很好啊，世界杯足球赛呢也让俄国赚了不少钱啊，那么也做了很多国际的宣传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光环之下呢，办得非常成功的足球赛之后呢，然后普京呢就到了赫尔辛基，到了芬兰跟川普进行峰会。那有意思的是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美国这个司法部宣布特别检察官穆勒他起诉了12名俄国的一个间谍或者骇客。就说呢他们公然的涉入到2016年美国总统的选举啊。可是呢他讲的有点分寸，就是他们讲说有12个俄国的间谍涉入的选举呢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但是并没有说干预美国选举会导致是直接让 普让这个川普胜选的原因啊，也没有说指出任何证据，就是川普的竞选阵营里面有人刻意的去通俄，所以俄国有没有干预，跟川普阵营有没有通俄，这两个中间并不是连结的关系。但是呢，你在这时候起诉12名的这个俄国的人说干预到美国的选举呢，当然也会影响到美俄的峰会。可是呢，川普的态度就是我根本不理我国内的这些事情啊。他说讲过去的美俄关系搞那么坏都是前朝啊，奥巴马的搞坏，所以他就一意的相信说俄罗斯，他就问了普京你有没有干预，普京说没有，所以他也相信没有啊。那么对于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什么他也提，那么但是他整个态度呢比较倾向于那么接受俄罗斯的立场。所以美国这边就批评了，你是美国总统，你不相信你情报单位提出来的有关俄罗斯的意见，你反而相信俄罗斯所讲出来的所有的话。而普京呢是18年的总统，那么川普呢是18个月的总统。那么普京呢他以前是情报头子，那川普呢自信自大而完全没有准备，那你不是被俄罗斯牵着走吗啊。可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呢是非常不错，起码表面上双方关系有改善。可是呢，如果就实质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整个翻修，或者说要说服欧盟就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等，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呢，那么川普呢，他是一路往他的方向走。那他在之前又发了一个 Twitter。被人家认为是最烂的一个推特，他是讲什么呢？他讲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跟俄国关系，他说你看都前朝搞那么坏，从来没有那么坏过，结果美国国内开始反弹呢、啊。那你以前古巴飞弹危机，苏联时代跟美国关系好吗？啊，后来冷战的时候，他跟美国关系好吗？你这都不讲啊，你说好像现在最坏就奥巴马搞坏，这是不对，你太倾向俄罗斯这边了，连共和党内部也开始有不同的意见。那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不同的意见怎么发酵，到底一次峰会能够把美俄关系做怎么样的翻转，或者欧洲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逐渐的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说这只是昙花一现，大家就点新闻常争着勃勃版面以后，然后什么事大的深刻的东西都不会发生，到底是什么状况，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上个礼拜呢，就几块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